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到第八节，二章四节到第八节，你们来到他面前，他就是被人所弃绝的活石，但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并且你们自己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叠，他们这样绊叠也是预定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赐给我们彼得，教导我们关于新生命在知识和恩典中长大的经文。我们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要如何的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的新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知识和恩典中长大，好让我们顺服这个真理，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被你建造，使你的义能够传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走得稳妥，不滑跌，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彰显出你生命的荣美，好让别人看到你的确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荣耀的工作，而且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你要去盖一间房子，盖一栋房子，你一定需要一个完工的图像，而且除了这个完工的图像以外，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周密的计划。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建筑物，我想我们这边有很多专家，你就知道他要需要大量的文字要描述这个房子要如何被盖好，而且要大量的图，所以建筑的施工要一定要准准确确的按照这个文字的描述和图像的描述来建造，否则它是无法达到那个完工的图像的。那么圣经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都可以很熟悉的事物来说明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重生了，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我们里面长大，可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神用了圣经，用了这个盖房子建圣殿来描述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讲到神的计划。那么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都是那些建筑材料，我们都是那些石块被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在基督把我们联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那个最后完工的图像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有各同不同的个性，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在慢慢慢慢我们都会像耶稣基督。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但是他告诉我们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当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它永远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跟上下文有连贯的。你阅读彼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跟保罗的书信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熟悉罗马书的话，罗马书是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一个论述，一环扣一环的，很清楚的脉络，你可以遵循它的。但是彼得的书信却不是这样，但是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决定不下于罗马书。那么怎么去形容彼得的书信呢？它好像是一个万花筒，万花筒里面你每次看每一个图像非常的漂亮，而且具有结构性，但是你一转以后它有下面一个图像出来，那个图像又是很漂亮很美的很丰富的，但是每一环之间它都有一个连接性，那个连接性不是像保罗的那么清晰的结构性，但是你可以发现，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特性。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他一开始第一到第四节之中他用了一连串的字，那些字会基本上会重复的出现彼得前书后面。他说那些人是分散寄居的，后来他说你们这些分散的人寄居的，这些字都出在后面。他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拣选这个字一直出现。他说他们是被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他说他们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他讲到重生盼望救恩，然后在这第四节中，然后他用信望爱作为主轴，他带出了三个最大的图像。第一，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他的信心要接受实验。在这个信心接受实验的这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之中，13到21节这一段经文之中，他用了一个救恩作为一个转接点，转到下面一个图案。第二幅图案就是在这个新的生命是在一个盼望救恩之中追求圣洁。第一个新的生命是在信心被实验中长大，第二个新的生命是在盼望圣洁之中不断的追求圣洁，在盼望的救恩完全。当一个基督徒他去追求圣洁，他知道他永远达不到，但是他还要继续去追求，他盼望在末后的时候主见主面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完全。这是第二个图像。这个图像完了以后，他21节他出现了一个字叫做信心和盼望，然后22节的时候他立刻接到爱心，所以信心盼望爱心信望爱变成它连接这三个大的图样的连接点，在顺从真理中不断的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相爱。这是1章22节，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这一节圣经开始解的，顺从从在顺从真理中不断的洁净自己的心，这是我重新翻译的比较合原文。在顺从真理的这个情形之下，这个情形之中，我们的心不断的被洁净。如果你不顺从真理，你的心不会被洁净的，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相爱。这是第三幅图像的开始，讲到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和标志。基督徒永远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么它也是一个标志。当你顺服真理不顺服你的肉体之后，你就知道你身上有一个标志，这是新的生命所发出来的果效，所以他说这是你灵魂的救恩。然后接下来彼得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描写这个新的生命，他用种子说明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永恒的，它的根源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如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它的根源是道，所有一切跟神的道没有关系，或它没有办法辅助神的道的，它一切就是像凋谢的灭亡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时间花在那个上面， 就是枉费了我们，浪费了我们的生命。他基本上这是他的意思。但是这个种子他讲到是神的道，是那本圣经，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 Logos， 还有一个就是主的道，原文是主的 Rhema， 那个听到耶稣的声音，透过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是新的根源。所以我们那个前面的讲到你要去读圣经，你要在这个圣经，它不是死的文字，当你去有内住的圣灵去读它的时候，圣灵就透过圣经让我们明白真理。那么纯正的福音，神就透过纯正的福音跟他的百姓讲话，那个 Rhema， 所以这是新的生命的根源和本质。然后彼得就用第二章开始，他就用所以做了一个转接，那个万花筒忽然他转接到下面一个图像，他讲到第三，这个新的生命的突破和长进。一个新的生命居然是从神的道，只要你是信的人，你的生命都是从神的道来的，这是彼得前书讲从神的话来，否则你是不可能信的。但是这个新的生命怎么长大，有一个突破的关键的点在于你是否顺服真理，你是否愿意有意识性的脱下我们天然本性的所有的一切的残累。一切他只是用了几个名词作为这一系列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个败坏的代表，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代表我们所有。他不是叫你去做这几件事，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脱下这个所有的生命，那么这样子你才可能去爱慕、渴慕，真正的像才生的婴儿一样去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那么这边的爱慕灵奶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新的生命在成长的阶段，他跟主之间有一种生命跟生命的相连的关系，他完全的依靠主的关系，他渴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他在这边他不是在区分有婴儿的基督徒和长大的基督徒，他不是跟保罗一样在做这件事，他在讲基督徒你整个全部的生命从头到尾都跟主之间要有这种生命的连接、生命的依靠的关系。那么今天的经文之中呢，彼得用了圣殿的建造和祭司的献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说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它跟神的国度有关系了。所以新的生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它这跟这个约翰福音中间讲的真理是一样，你们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你们重生才能看到神的国。那彼得在这边更仔细的说明说，这个生命如何被建造成为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新的生命的目标和标志是爱弟兄、顺服真理，新的生命的根源本质是神的话、神的道，新的生命的突破和成长是脱去我们的旧人，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像才生的婴儿跟母亲一样那样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都表现在渴慕神的道上面。那么不要忘记这些所有的真理都跟前面信心的实验和在盼望中追求圣洁是不可分开的，一直在实验我们，一直要我们在盼望中继续的追求圣洁。那么今天讲到的是与基督的联合的恩典，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之中讲到几件事。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这一段经文是讲新生命的联合和建造，新生命的联合和建造。但是这个联合和建造里面有几项，第一个，与基督联合它必须是一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或者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所以所谓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也不是我们做的， 所以这种的联合是与基督联合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被基督建造的目的，我们是被基督建造，他建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建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为祭司，献上灵祭，而且他讲到与基督联合有一个职分。当我们被基督建造成为一个灵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职分，要宣扬基督国度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只讲一个部分，与基督联合的恩典。与基督的联合的恩典，第一个讲到因着顺服在同在中被建造。我们与基督是怎么联合的？怎么被他建造？是因着我们顺服他，然后在他的同在之中被建造的。因为他一开始说，你们来到他面前，你们来到他面前，讲到他的同在。中文没有把中文把它放在中文是说主乃活石，然后你们来到他面前。原文是一开始就是你们来到他面前，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是如此，你们来到他面前。这边讲到是跟主的同在。彼得在第五章一开始他说你们来到他面前，是转接了前面，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前面他说你们才生的一是才生的婴儿，比喻我们跟基督之间有一个完全依靠的关系，这是一种生命的联合，有意识的要与主联合在一起，像才生的婴儿一样。所以当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彼得他讲的不是一种冰冷的教义，他也不是讲一个独立自主的去追求道德的完美，他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有意识性的把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专注在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主的身上。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他说你们来到他面前。如果从彼得前书来看，这种有意识的要与主同在的联合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而以及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一样。彼得是在说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渴慕神的话，渐渐越来越清楚并且理解基督以及基督的工作，以及他的工作如何施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面，你就开始认识到他的同在。你开车的时候很不耐烦的时候，你马上要去按那个喇叭，前面人阻挡你的时候，慢慢你知道同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圣灵在里面提醒你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他的同在。看你的思想要细到什么地步，他就跟你同在细到什么地步。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他也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成功，他借着我们的得胜，他激励我们，他使我们喜乐。因此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却是爱他。如今我们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彼得讲同在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观念。如果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来看，这种有意识的与主的联合的基础在于祷告，与主不断的交通。在正面的遭遇中我们会感谢主，但是在负面的遭遇中也应该如此。 整本的诗篇150篇就讲到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神所安排的每一个遭遇之中，他们如何跟主交通，一种内在思想情感意志方面跟主联合，在内住的圣灵的光照之下，在经历之中跟主交通。所以祷告不是一天三次的谢饭祷告和背诵我们的主祷文，祷告是基督徒必须要有的一个持续的跟主的交通的习惯，这是一个新的生命他必须要养成的习惯，否则这个生命它不会长大。你们常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你要结果子吗？你要做得出来那些圣经上教导的事情吗？藏在他的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彼得所说的，你们来到他面前，他把我们带到主耶稣讲到的枝子与葡萄树的教导，你们来到他面前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天三次的，不是每周主日才发生的，常在这个英文这个希腊文原文是停留，你们要停留在里面，把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停留在主的身上，这是一个操练的行为。所以你们来到他面前，使我们与主耶稣与基督有一种习惯性持续性的祷告交通，神的同在同住，基督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是圣经中非常大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今天用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我们要想神的同在必须跟神的话有关，与主同在的联合发生在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聚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内住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对圣经的启示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在经历基督的同在。也许你不会流泪，也许你不会震撼，但是你会理解。当然有很多人的理解很强的时候，他非常震撼的时候他会流泪的，这都是神的同在。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理解力就开始转变，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在经历主同在的联合。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带着一种祷告的心去读的，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每周参加查经的聚会，就是与主联合被主建造所必须的。同在它也是基督的工作，是基督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经光照我们以后认识我们的本性。谁可能认识自己呢？除非你透过圣经，罗马书第七章讲到那个两律的征战，圣灵使我们得能力。罗马书第七章讲到那个两律的征战，它是讲到是健康的基督徒，不是失败的。真正的基督徒内心是有征战，他有失败，他也有得胜，但是他一直在那边征战。圣灵使我们得着能力，圣灵引导我们，可而使我们可以不再顺从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辖制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胜过它。这跟一般的 宗教道德的遵行的律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目的是要我们也不一样，目的不是做一个好人，目的是要我们被磨成像耶稣基督一样，被磨成儿子的形象，使我们恢复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使我们柔软，使我们谦卑，使我们有爱心，以爱心去遵行神的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讲了一句话，就包含这个道理：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不但是真理充满，而且在形象和样式上能够被彰显出来。第三个，同在它必须是跟神的教会有关的，因为旧约的里面神的同在永远是发生在会幕和圣殿的时候，被那个神的荣耀所充满的。当我们在圣灵中，当我们在真理中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认罪悔改献上我们的灵祭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新约君尊祭司的身份进到天上的会幕，透过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基督坐在宝座上跟我们就是他的百姓说话，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而且使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顺服他的教导。我们就是经历在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基督的同在。这个讲到神的同在的联合。第二个，这个联合它是在顺服中联合的。顺服一方面它是神的工作，但是它也是人的责任。顺从顺服是基督徒新的生命长进的明显的标志。你听到道，你就要去顺服这个道去做，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表示说这个恩典在里面成长。当然马丁路德说恩典成长有一个另外的定义，马丁路德说你越来越认识你的罪，就是恩典在里面成长。顺服是新的生命成长的一个标记。希伯来书中间说，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你看到这个关联没有？我们顺从基督的根源在于基督的顺服，基督他都要因着苦难才学会顺服，那何况我们呢？我们都不是顺服的人，我们的本性坏到了极点，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但是神恩待我们，他要引领我们，慢慢的教导我们，在许多的遭遇中还要我们顺服他的真理。在彼得前书中他讲到几点顺服，你要发现说彼得前书每次读读读的时候发现，哎，他又一个主题出来了，你再往前面找，顺服就是他中间的一个主题。那么顺服第一个，在彼得前书中顺服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顺服的，除非神恩典在我的身上我才会顺服的。彼得前书在第三一开始在第三节提到重生之前，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 所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这边讲到的顺服是圣灵工作的果效，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因此基督徒是被动的，顺服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心洁净的结果。这边强调的就是神的救恩的主权。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信心被实验的之中的， 第二个，在彼得前书中讲到的是顺服，是一个身份和地位。你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私欲就是我们的本性的欲望的样子。这边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你的地位，那么你的为人，你的行事必须要跟你的地位相称，你不要再顺从你的那个罪恶的本性，你里面所有的负面的情绪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那就是你，那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从你的本性来的，就是从撒旦来的，他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你的苦毒，你对人的不原谅，你的中间后的那个 grudge， 你解决不了的，那全部是从神来的。不要顺从那个，因为你今天的身份，你是一个顺命的儿女，不要放纵本性的欲望。第三个，顺服跟我们的灵魂的洁净有关系，因为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也就是说在顺服真理中不断的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相爱。这边讲的顺服是基督徒不断的成长回应的一个动机。那你说我爱主，那你爱主你怎么爱？你不顺服他的真理，你说你爱怎么主？所以我们的生命软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顺从真理。顺服神的话，顺服真理，顺服神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在我们这一节的经文的最后，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说，二章八节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这个道理原文就是 logos， 在神的话上面绊跌。他们这样绊跌是预定的，全是在神的主权之内。顺服神的话跟不顺服神的话，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每做一个选择，不但是你的决定，也是神所预定的。它中间没有是一个反合性的，所以它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它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动机。所以新生命成长的一个动机发出的点是要顺服真理，那么顺服的果效就是他的灵魂被洁净。这中间不是那么简单的，中间牵涉到很多的征战，对真理的明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个顺从的特质都在这个彼得的前述之中被慢慢的展开。但是顺服也是圣殿建造和祭司献祭这件经文中的主题。虽然他到最后才说出来说，你们因为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因为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被字不但强调神的主权，他也暗示了信徒的顺服。我愿意被他制作，我降服在里面，我把我所有的里面的自我抛掉，我只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所以做祭司献祭也告诉我们要顺服。旧约的祭司献祭他没有自己的意识的，他要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那么罗马书第六章也讲到基督的联合，也讲到顺服。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们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没什么事了，没有人看到。你顺服这个，你就是死亡。你顺服你的本性，一直顺服你的本性，就是死。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儿子生气，一再二再的生气发怒的时候，在他不发怒的时候，我就坐下来跟他讲，你知道你一直顺从你的本性，你就是死的。我不管你每天到教堂，你有多忙的侍奉，你有读经祷告都没有用，因为你顺着你的本性活着，你就是死的。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在于与基督同在的联合之中被建造而长进的。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念留在主的身上，停在他的话上，顺服他的真理，因为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借着这样的顺服，我们才被他建造与主联合，我们的心就是原文是我们的灵魂就被洁净了。这是救恩的做法，这是他的工作的法则。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爱你们正如我爱父一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这是整体的联合，基督徒与他的主跟他的父在爱中的一个联合，顺服他的诫命。基督徒的 新生命不是一个个体户，而是与主的生命的联合，而且是与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联合，借着顺服在同在中被基督建造。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你是否过着一个顺服主的生活呢？你是否还过着，你是否过着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呢？还是你每天忙忙碌碌，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你才到教会来敬拜，才会开始想主呢？你是否常常借着祷告与主交通？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呼召我们，提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顺服他，在他的同在之中被他的建造。这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通常许多的时候，我们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喜欢你的逻辑性的思考，我们喜欢你的教义，但是在生活之中我们却远离你，因为你的话单单满足了我们的理性，却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却行不出来，因此我们受到本性的捆绑而不自知。我们以为神学的道理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借着祷告，不但读圣经的时候祷告，读那些教义的时候，我们也带着祷告的心，带着颂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同在之中，求你怜悯我们，在各项的生活的遭遇之中，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之中过我们每一天每一刻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